青衣少女已然来到了黑衣人的身侧，此刻突然冷笑道：好，我也就瞧在他的面上，放你母子走吧。盛大娘面容微变，大怒道：你说什么？那青衣少女冷冷地说：我虽然不愿与男子动手，但是你却不幸是个女子。他目光虽然冷漠，但是言语却锐利如刀。盛大娘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：
小姑娘，你难道是想与你家盛大娘动手不成吗？
青衣少女也冷冷地笑道：你真聪明，倒听出我的话来了。哎呦，好利的口啊，若是你的功夫只有你口的一半犀利也就不错了，但是只可惜哟。盛大娘含着笑故意的轻叹了一声：
唉。
她缓步走向青衣少女，笑语之间她已经轻轻的伸出了手掌去握那青衣少女的手掌。那青衣少女非但不避不闪，反而将手掌迎了上去。两个人手掌相握，盛大娘笑道：
哎呦，你的手。
雨声突顿，身子仿佛震了一震，面容立刻变为苍白。那青衣少女笑着缓缓放开了手掌。盛大娘瞧了她两眼，突然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，口中沉声说道：
笑儿，走。
说到走字，身形已在三丈开外，众人都不禁惊得呆住了，不知道盛大娘为何如此。若说这少女武功能够惊退名满江湖的盛大娘，谁也不敢相信。盛存孝也是满面惊疑，匆匆的向霹雳火抱了抱拳，随着盛大娘飞奔而去，袖中却似在无意之间落下了一只丝囊。霹雳火拾起了丝囊，盛存孝已经去得远了。他忍不住打开丝囊瞧了瞧，里面却只是一粒丸药。霹雳火也认得这正是盛大娘独门暗器天女针的独门解药。一时间他不禁更是奇怪，喃喃自语道：怪了呀，这盛存孝行事素来谨慎，怎么会让这解药掉下来呢？要知道，凡是独门暗器的解药，在江湖当中俱是无价之宝，那独门暗器的本门中人是万万不该将它随意遗落的。转身望处，那青衣少女左掌捧着右腕，花容失色，身子也渐渐开始颤抖起来，正是中了天女针的征象。霹雳火心头一动，才知道盛存孝方才必已看出他母亲在掌上暗藏了天女针，两人一握之下，盛大娘显然被青衣少女内功所震，而青衣少女却也遭到了天女针的毒手。盛存孝不忍令这女子丧命，才故意遗落下这独门解药。他这一念之人，不但救了青衣少女，也救了他的母亲。那边黑衣跛族人与中年大汉武振雄也已经看出了青衣少女的异状，大惊之下齐都过去探问。那青衣少女惨然一笑，轻轻合上眼睑，惨笑着说道：
哼，好厉害的毒药，我只怕 只怕已是无救的了。
黑衣跛足人还有武镇雄都变色惊呼起来。突听霹雳火大喝一声说道，不要紧，解药在老夫这里。那黑衣跛足人又惊又喜，颤声说道，真的吗？圣大娘天女针乃是独门暗器，你怎么会有他的解药呢？霹雳火长叹着说道，老夫哪里会有的，这只是圣存孝留下来的。黑衣跛足人呆了一呆，轻轻的伸手接过了解药。那青衣少女也豁然张开眼来说道，
他为何要救我呢？
霹雳火苦笑着说道，呵呵，老夫那位圣大姐虽然是心狠手辣，但是他儿子的人心侠义却是江湖罕见，天下无双啊。黑衣跛足人垂手叹道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我此刻也没命了。海大少突然挑起了大拇指，大声地说道，真是的啊，想不到紫心剑客竟是如此一条汉子，俺无论如何也要教他一教。那青衣少女接过解药，突然取出一物交给霹雳火说道，
这是我掌伤的解药，你去交给他吧。
说着便服下药丸，在雨中坐下运功调息，再不说话。霹雳火接过少女交给他的木瓶，呆了一呆，感慨丛生，长叹道，哎，人到救人便是救己，这话当真一点也不错呀。海大少朗声说道，这圣大娘虽然是咎由自取，但是看在圣存孝的面上，你便该快将解药送去才是，还待在这里作甚呢？霹雳火说道，正是。脚步方动，突又顿住了，望着海大少苦笑着说，
这他到哪里去了，老夫又怎么能知道呢？
海大少说，
这个这该当如何是好呢？再迟只怕来不及了。
话声未了，风雨当中突又急急的冲来两个人。前面一个少年虽然也是黑衣净装，蒙面巾，却已经失落，气喘吁吁，神情狼狈不堪。还有一个长身玉立，面容冷漠的少年秀士紧紧的贴在他的身后，黑夜中望去，形容鬼魅，又宛如他的影子一般。他顿住身形，少年文士也随之顿住。武镇雄仰天一笑，大喝道，哈哈哈哈，相公好俊的身法呀。黑衣少年茫然道，
师父，你老人家在对谁说话呀？
他身后的少年文士突然轻轻一笑，
我。
黑衣少年身子蓦然一震，豁然转身，那少年秀士如影随形，又到了他的身后，那身法更像是鬼魅一般了。武镇雄大喝道，躺下去。黑衣少年随声扑倒在地上，凝头而望，那少年秀士方自转步从他身侧走了过去。他这才知道人家竟始终跟在他的身后，掌心不禁沁出了冷汗。那少年秀士目光四下一扫，朗声大笑道，
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，很好。
海大少见他虽然也颇英俊，但是神情间那种志得意满、故作潇洒的味道却实在是令人见了有气，忍不住骂道，好什么呀，好个屁。霹雳火 却已经接口笑道：“好臭啊！”那少年秀士瞧了他两人几眼，目光当中已有杀机闪动，却突然笑着说道：“哈哈，田某谨遵师训，绝不先向别人出手。”他蔑然一笑，冷冷地接着说道：“不知两位可敢动田某一动吗？”海大少突然自霹雳火掌中取来那木瓶，放在地上，学着那少年的口吻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这木瓶也从不先向别人动手，不知你敢动他一动吗？”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少年秀士此刻也忍不住怒喝道：“我就偏偏毁了他，看看他是什么变的！”喝声当中已伸出手掌拍向木瓶，只是他还生怕瓶中是什么毒物，是以出手丝毫不敢大意。海大少大笑着说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这木瓶也没有什么古怪，但是里面装的却是圣大娘救命的解药，毁了他，圣大娘就没命喽。”少年秀士手掌已经拍击木瓶，掌力也已发动，此刻掌势突然一顿，硬生生的撤回了掌力。他此时真力回收，竟然将那木瓶吸上了掌心。少年秀士拔开了瓶塞儿，嗅了两嗅，变色道：“禅华霜，圣大娘无非已身受内府之伤吗？”他目光一转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哼，但是此间又有谁配以掌力震伤圣大娘的内府？以田某看来，各位都有些不像啊。”海大少正待反唇相讥，哪知道霹雳火却已经火了，厉喝道：“呵，好小子啊，你只当老夫真的不敢动手吗？”少年秀士大笑着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若动手就不再是活的了。”霹雳火大喝一声，双臂齐振，大步而上，周身的骨节都已经咯咯作响。那少年秀士也敛住了笑容，眉宇之间立现杀机。就在此刻，那盘膝静坐调息的青衣少女突然一跃而起，也不见她身形有何动作，却已经拦在了霹雳火的身前。那个少年秀士目光上下扫了这位青衣少女几眼，面上不禁现出惊奇之色，说道：“这圣大娘是被你所伤的？”青衣少女说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也可以试一试。”少年秀士又自瞧了他半晌，突然大笑着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在下本该试一试的，怎奈瞧了姑娘这双如水的眼波，却再也下不了手了。”青衣少女却仍然冷冷地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瞧你不如快将伤药送回去吧，再迟只怕那生大娘便就成了死大娘了。”少年秀士大笑着说道：“在下乃是被他礼聘而来，对付几个耍大旗的朋友，其余的事情全都不管，他死不死也与在下无关。”青衣少女也是冷冷的瞧了那少年秀士几眼，然后说道：“
如此说来，你此刻是不愿就走的了。
少年秀士说道，不错，暂时还不愿意走。
那你要怎样？
少年秀士目光一扫，接着说道，在下只要瞧瞧那些嘴上能伤人的朋友，手上是否也能伤人。青衣少女冷冷一笑说道，
你要如此也与我无关，但我也先要瞧瞧你，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敢留在这里。
少年秀士朗声大笑道，
哈哈哈哈，
在姑娘面前在下虽也想自谦两句，但若论武功一道，在下却是不敢诽薄的。
青衣少女说道，如此说来你的武功是不错喽。
岂止是不错而已。
哦，那么就练手功夫让你瞧一瞧吧。你若能照本姑娘这样再练一遍，什么事情都由得你。
少年秀士双眉宣展，接着说道，当真是什么事情都由得我吗？
哼，不错。
青衣少女冷哼了一声，突然自腰间拿出了一条丝绦，随手一抖，丝绦立刻伸得笔直。少年秀士大笑道，
哎呀，这还不容易，看来姑娘要什么事情都得由我了。
突然他顿住了笑声，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原来就在那刹那之间，青衣少女手腕一送，丝绦笔直脱手飞了出去，而她的身形却已经轻烟一般的飞起，竟然在那悬空的丝绦上缓缓地走了几步。丝绦方在落下的时候，他已经反腕抄在了手里，飘身落下，冷冷地说道，
这容易吗？你来试试。
青衣少女轻轻地将掌中的丝绦送到那少年秀士的面前，那少年秀士却早已经惊得目瞪口呆，哪里还敢伸手去接了。海大少霹雳火面面相觑，心头充满了惊叹，他两个人是从来不服人的硬汉呀，对这样的轻功身法也只有口服心服。那少年秀士望着眼前仙掌中的丝绦，额上更已渐渐地沁出了冷汗。青衣少女冷冷的一笑，
哼，如此容易的事情你也不敢试吗？
少年秀士反手擦了擦额上的汗珠，突然强笑着说道，
姑娘轻功身法似已炼至返璞归真，身化微尘，几能御气灵虚之境。中原草泽当中竟有姑娘这样的身法，当真叫田某出乎意料之外了。
哼，青衣少女冷笑着说道，告诉你，草泽之中本就是卧虎藏龙之地，什么人都猖狂不得的，你若不敢试就快些走吧。
少年秀士说道，但是在下却待请教姑娘，您的来历是？
青衣少女面色突变，斥道，
我的来历你管不着。
少年秀士沉声说道，当今天下能教得出姑娘这样武功的人，据在下所知也不过只有南北两人，而这南北两人在下都颇知道。
那青衣少女目光当中带着异样的激动，沉声问道，
那南北两人是谁呀？
少年秀士目光闪动， 这两个奇人声名虽然不为世俗所知，但是以姑娘这样的武功，怎会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呢？姑娘无论是出自这两位奇人中哪一位的门下，都与在下有极深的渊源，姑娘又何妨将来历告知在下呢？青衣少女凝思起来，目中却是一片茫然。少年秀士面上突然现出了希冀之色，目光直直地盯视着他，口中缓缓地念道：雷鞭落星雨，风梭断月魂。青衣少女喃喃地说道：雷鞭风梭。少年秀士大声说道：这两句话姑娘也不知道吗？青衣少女摇了摇头，目光四转，只见众人口中也都在喃喃低诵着这两句话，面上神色一字茫然不解。少年秀士呆了半晌，面色大是失望，摇头叹道：若说姑娘不是出自他两位老人家门下，在下实难相信。青衣少女神情突然激动起来，锐声说道：什么风梭雷鞭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你快走吧。少年秀士说道：但是姑娘的武功，快走快走，你的话我不要听了。少年秀士又自呆了半晌，终于长长的叹息一声，大声说道：既然如此，在下一年之内再来领教。话声当中，他袍袖微拂，凌空后掠，冲破了风雨，滑空即去。但见他凌空微一转折，身形便已经消失得无踪了。那青衣少女目中却突然流下了泪珠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众人低声的啜泣起来，仿佛心中有什么伤心之事。武振雄黯然说道：妖儿，还不快去劝慰和解。那黑衣少年垂手解口道：和解只是想早些知道自己的来历，早些离开咱们，孩儿劝慰也是没有用的。武振雄面色一沉，厉斥道：胡说。青衣少女豁然转过身子，大声地说道：孩儿深受义父与大叔的救命之恩，纵然自知身世，也不会离开的。何况孩儿只怕永远也不会想起以前的事儿了。突然，这位青衣少女以手掩面，又自啜泣起来。